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生到来生，我是德珍。今天我们继续讨论安乐死的议题，邀访到的来宾是柯神父。神父您好。
你好，大家好。
那么上次节目中我们已经谈到了安乐死的一些问题哦，今天进一步来讨论。那么安乐死在荷兰哦，在今年2002年4月的时候已经合法化了。当然这其中他强调有严格的规范，其中有讨论到一个，就是说一定要病人是主动的意愿，就是说一定是末期啦等等，当然他规定很多。但是其中这个所谓主动的问题哦，神父在上次节目中也有提到，就是说这个主动如何去判断是病人主动，会不会说我这分钟想死，我下一分钟我又不想死了，所以病人可能是很摇摆。还有就是说整个客观的大环境，可能社会的因素，可能经济的因素，可能家人的因素，让他决定要安乐死。所以这个个人的意愿，他到底是自愿还是被迫，这个怎么去区别？
对，这个是整个安乐死的法律的一个重点，到底怎么肯确定一个人他真的愿意死啊。那我们知道死亡是一个，可以说是一种奥秘的那种奥妙的事情，我们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所以谁也不知道哈。所以你一方面怎么决定是很难做一个决定，你不知道你决定什么。那另一方面，刚刚你提到的就是说，有的时候情绪方面，很多人说，哎呀，我宁愿死啊，不要这样的生活，就常常会讲这个话。可是到底是真的哈？你想的多少？这是一个叹息而已啊，不是说没有很大的，真的是有这样的一个计划或是这个决定啊。所以这个是在荷兰当然也是知道这个问题，所以他们说这个末期病人，他就是有很多的条件呢、啊，就是说他的痛苦或是他受不了生活了，他要好几次要表达这个意思啊，主动的表达。以后不是在一个医生在别人面前也是要表达这个，看他的情绪好的时候就要表达这个。那有的人他真的是这样做，他们非常个人主义，他早就安排了，早就想过这个问题，说他按照他本来这个想法就这样做啊，就这样决定啊。那刚刚讲的就是说有的就是早就这样子的计划好了的啊，所以这个可能是真的是想过的啊。那我刚刚讲的到底死亡是什么谁也不知道，所以这个也是很难。可是无论这个可能也是有的人就是完全是预先就很早就决定了，可是有的人也是说受外面的影响，他说我不要麻烦别人啊，要给别人一个大的负担，我也不习惯别人一直为了我这个我那个，所以他就受不了别人这样的照顾啊，他愿意独立啊，最后独立就独立决定要死啊所以有人这样的想法，那就是说别人的对别人的影响是多大哈、啊？但这个是一方面，就是说，可以说你自杀哈、啊，也表示你不重视别人，可说你不相信他们会照顾你，他们会欢迎你，他会肯定你啊，所以你就觉得他们不要我了，或者说我给他们大的负担了，我不要了，所以我宁愿离开了哈、啊。所以这种动机啊，也不是很理想啊，你不是为你自己想，而是为了别人啊。找别人的麻烦，就是这样想，就这样决定啊，所以这个是相当大的危险。所以后来的人知道可以要求安乐死，以前没有，所以就没有，就是决定没有办法，你也要你也没有办法。可是现在呢，就说对安乐死也可以啊，你为了解决家里的问题啊，说就好吧，我就决定啊。那这个就是很大的危险啊，所以那个人他的自愿啊，到底是到什么地步啊？所以这个很难确定啊，所以从法律来看，虽然可以说这个问他几次啊要非常肯定啊，可是最后他到底想什么，加入上
没有人知道
都没有人知道，所以这个是大家就很怕这个事情。那很多当然家里的人他给了多少注意啊，就说我刚刚讲的在荷兰的这种非常个人主义的国家里面，这个家庭的关系也不是很密切、啊、
比较疏离
比较疏离啊，就说每个人完全独立啊、那可能跟妻子先生的关系还比较近一点嘛、可是后来就是父母跟孩子也是距离比较远一点、孩子很早离开家，有自己的生活方式，自己的想法，自己的生活环境啊，然后跟家里的关系就不需要啊，可是说没有一定的一种关系在啊，就说他们就是好朋友啊，就是这样子的，所以这个关系也是很有的时候非常的疏远啊。所以这样的话那些人可以说他单独一个人面对这样的一个折磨，或是就有的时候就不晓得就决定啊要自杀或者说安乐死啊，所以这个是可以说是相当大的弱点啊。所以以前在社会里面可以说 比方说在荷兰以前是这样子的，有人自杀不能等报纸，为什么呢？基本上人整个社会肯定生命的价值，那你自杀的话你公开的示威否定人生的价值，因为好几次自杀就是为了抱怨啊，为了别人就说你赶紧看啊，后来你就会很后悔啊，你为什么这样子的，所以是为了报复，以前就是自杀很多是为了报复啊，所以以前在荷兰就说不能等报纸，好像不那个是整个人的社会就受他的影响，因为我们基本上是肯定生命的价值啊，可是现在的事情不一样啊，所以现在安乐死也是人公开的告诉他我有安乐死啊，以后就是说他们就觉得不是说为了报复啊，可是这样的，可是无形中啊有没有啊，为什么我离开好像整个环境不是很好，当然他们就是把责任放在他身体的痛啊或者是折磨啊，这受不了这样子的，可是说可能也是跟周围人的有关系啊，没有人，他们觉得没有人很多的照顾，或是我单独一个人当然是我太软弱，人本来是动物，那个社会动物啊，他需要别人，那他这种个人主义的社会里面最后没有人在他旁边，然后他受不了啊，所以这个也是他的背景在啊，所以这一方面这种自愿啊到底算是自愿，面对死亡有什么自愿啊，是很难说啊。
另外神父想到有的赞成安乐死的人或者认为说好像不尊重生命，如果安乐死的话，就说反对者会认为说安乐死不尊重生命，那赞成者或者说这才是尊重生命，我要求所谓的生命的品质，就是说我与其卧榻在病床上我什么都不能动啊，或者我很痛苦什么，他觉得说我与其这样活着，那我干脆所谓尊严的走吧，这是他们提出的一种说法。
对，他们有一种尊严的死亡，尊严的走啊，就说自己决定啊，很清楚我是那个主动的啊，所以表示是我控制情况啊，我就这样决定，
我掌控一切。
对呀、所以这个是可以说，可是说实际上尊严，我刚刚提到的人不是单独一个人，他的生命从哪里来，也是父母给的，或是从哪里来。那他后来就说这种尊。那种自尊或是那种尊严的死亡啊，到底是尊严是什么？人不是一个完全独立的东西啊，他没有创造他自己，他也死亡也没有办法安排啊，或是就说没有最后的决定也就是要死啊。所以这种尊严到底在哪里？尊严就是说，在这个人的一个团体里面被尊重啊，体会到别人的爱的照顾啊。那这样的觉得被肯定啊，这个是你的尊严，你自己决定什么的，可以说这个是一种啊什么一种野心啊，这个算是尊严吗？就是说你的独裁，你独立做事情啊，主动的，这是你的尊严。你的尊严就是在这个人生的关系当中啊，被肯定啊，被接纳，以后你也依靠别人啊，人的基本的那个位置都是在这个关系网当里面啊。可是大家就最后就说我要尊嘛，有自己决定自己的事。那现在这个安宁那个疗护啊的目的就是说重新把人拿到这个那个关系网里面去啊。那这个很难啊，我刚刚说的在这个非常个人主义的地方，在荷兰欧洲这样子的，他的关系网啊一定差不多不存在啊，所以你就要他亲戚来照顾他和关心他，他不知道要做什么，或他没有办法，因为一定到这个地步他已经完全是个人主义啊，所以他这种关系网就是一定是非常的弱啊，以后他就后来就没有那个效力啊。可是本来这个安宁的那个疗护的目的是说重新拿到关系网里面以后，不但是医生护士，甚至有专门的人帮助他面对死亡是怎么样一个面对的，什么样一个决定啊，以后请了亲戚来帮忙，以后告诉他亲戚就是陪伴他，以后怎么样把亲戚也进来，以后跟他最密切的朋友的关系也是来一起面对这个死亡的事情啊。可是这个是很大的一种艺术啊，但是这个是最人道的一个方法啊。也是说很多，刚刚说了很多地方就是一种功利主义的社会啊，就没有哪里有那个人有时间去陪伴他，哪里有人就可以去慢慢的就跟他谈啊，或者是跟他在一起啊，就是太贵啊或什么样子的，所以结果就是说算了吧，我自己决定啊安乐死啊。可是现在就是这种安宁疗护 越来越去发展。现在咱们的西方很多的医院一定都有专门的人，他不是医生，可是他就是帮助那些末期的人，陪伴他，他告诉他跟他多谈，以后希望他信任，以后就是将他的忧虑啊，他的害怕啊，就能表达啊，可能分享啊，以后希望他亲戚也进来啊，以后本来是死亡是一个可以说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个决定，怎么面临的死亡啊？那死亡不是说未来我到天堂去地狱，我这个不是那么重要，为是过去看我的生命有没有价值。这个是最尊严的死亡，就是说我肯定我的生命也很有意思，虽然我也做错了，好，我最后我愿意跟那些我得罪的人愿意再一次道歉了，这样的说，可是基本上我愿意肯定我的人生，肯定的话我就平安，好，我就知道 我完成了，一切都好了，我可以结束了，我可以放了，所以这个是安宁那个了护的目标，是人最后是说好了，我结束了我的生命，我现在好了，我可以走啊，可是这个需要比较长的时间跟他沟通啊，尤其是跟他很好的朋友的亲戚啊，要跟他肯定他，就说真的你是个好人，你看你是一个父亲啊，你的孩子那么不错吧，你做了那么多，以后你一直照顾他们啊，你放心啊，你做得很好，我们肯定你啊。他自己可以肯定自己，可是别人他受别也是需要别人肯定他才能够肯定自己，不然我自己觉得我很不错啊，可是别人可能不知道，所以别人肯定他，他自己肯定自己的生命的价值，就说好了，我就可以走啊，我放心啊，我完成了我应该做的我的使命啊。这个本来是一个理想的情况，那怎么帮助人达到这个地步啊？所以这个是那个安宁的那个疗护的方法的目标。所以现在有专门的人，有心理学的背景啊，就帮助他。可是刚刚说的，更重要的是那个亲戚朋友，就是维护着他，就是围绕着他，陪伴着他，肯定他。以后他们才认识那个人，说你放心吧，我们很肯定你啊，我很佩服你啊，怎么样子的？那这样的话就说好，我可以走，放你走，就不要争啊。你不争的时候，你的痛苦也减少很多。你有的时候因为痛苦就是有害怕、有紧张啊，可是说你说好了，我可以走啊，放了，那这样的话才是理想的。以前的说老父母就说在中国来说啊，他看他的孩子长他老的时候，他坐在门口那边看他的孩子做什么生意啊，以后他很肯定孩子都安排好了，好，我可以走啊，就是准备给棺材啊，我要躺一躺在里面怎么样啊，因为我做好了，我的孩子都肯定我了，我尊重我了，所以我一切都好了，我可以走啊。所以这个本来是理想的，一个死亡是人最重要的一个决定，怎么接受它。所以你这样的安乐死的话，就是完全否定自己的一切，可以说，所以这个很可惜的。就是说，摩登的社会就是这样子，这种团体感很偏低啊，自己的朋友也不知道怎么帮助你啊，他们就是说，哎呀，不要提啊，不告诉他的他的危险性啊，那这个非常非常不对啊。你要帮助人面对他一辈子最重要的一个时刻，你好好的陪伴他，跟他一起，这个才是真的一个好的死亡，可以说，这个是尊严的死亡。
对，
最大的就是一个绝望而已。
刚师傅也提到，在个人主义比较强的国家，他人际关系网可能比较弱，所以当一个末期病患，他很一个人很孤单的面对死亡、面对痛苦的时候，他可能没办法承受啊，我干脆安乐死好了。这个这样的情况啊，会不会如果说他有信仰的话，他比较能够更坦然的去面对这件死亡这件事？所以信仰的力量可不可以在这件事上发挥出来？
对，信仰的力量是相当的大，就是说当然是一辈子的事情啊，不是信仰不是到最后也是。
但是很多人可能他在临终或什么时候才开始信仰啊。
对，他基本上知道信仰是什么，在他比如说他临过死或经过教堂或他有基本的一种感觉啊、概念啊，信仰是什么。但那个时候当然就是说愿意依靠他的信仰，以后他的信仰就是告诉他人生啊怎么样啊，就是说基本上人生是一种，我们说从天主教来看，我说人生是一个恩惠啊，你得到一个礼物啊，你现在把礼物还给你的 天人啊，就是说 给天主啊，应该这样去看啊，就是马上把它相对化啊，就说这人生不是我做主啊，是我的事情啊，我谁要不敢碰到我啊，那就是把它相对化，我说我属于天主，他创造我，我尽量为他工作，可能我也做错了，我求他宽恕啊，以后这样的话最后好，我把我自己放在他的手中，我放心，我相信他会照顾，天主是爱啊，所以这样的话面对未来我就不怕哈，那可是说这个信仰也是要周围的人支持啊。我可以理论方面我都知道，可是说感情方面能不能感我有这个力量就真的接纳他，所以这个也需要周围的人支持他哈。可是这个很有帮助，因为他给你一个架构哈，人生到底是什么？和别人就说最后完全没有了嘛，那这个也是有一点很难接受的。那就说未来我们不知道会是怎么样，可是我们相信这个一种爱我们的一个天主，他安排一切的事情，最后我们也放心他会照顾，怎么照顾那我们不知道，可是我有这种信心啊，可是这个也需要周围的人支持啊，这不是单独一个人信仰是也不可能维持，尤其面对死亡信仰也是太不够有力量啊，除非周围的人支持他啊。当然刚才说这个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很有帮助，所以这个时刻说假如是一辈子，就是常常体会到我的生命真的是很欣赏它，以后我从哪里来啊，我找到我自己，好像是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恩惠啊，就是说这个人生啊就是一辈子就是注意到他的，就是说超过我自己，不是我自己创造的，我每一次发现在人生中的过程里面就发生这个发生那个，以后没想到那么美的东西啊，比如说彼此相爱啊，或者说有我能够有一个有某一种理智的思想啊，非常的好，或者我可以欣赏音乐啊，可以欣赏大自然啊，人生非常美的一个内容啊，我能够一直肯定这个，我就比较好，是面对死亡的时候我比较容易去可以说肯定，后来死亡我不怕，人生是太美妙啊，太奥妙啊，所以他后来死亡也不会把他完全否定了啊，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有帮助，可是最后是早一点准备啊，所以我们信仰应该是不能等到最后一分钟啊，就是恐怕的力量不够啊，你不敢，因为你没有预先练习过你的信仰，在你的生活当中面对挫折面对痛苦啊，那个时候有学习依靠信仰，以后慢慢的你就知道生命里面有信仰很有帮助，所以这个是信仰就是很重要啊。那说一个大的团体上天主教就是非常肯定这个事情啊，人生的价值啊，活在天主的手中啊，所以就天主是爱啊，所以这个是一直肯定这个，所以这个是很有帮助啊。所以信仰是可以说没有信仰的人这样是非常可怜的。
所以我们先要肯定人生的价值才能够面对死亡。
对，我刚刚说你面对死亡的时候，你死亡你不知道后来会什么什么，是一个黑暗的，可是说你可以说我现在回顾看我的一生啊，我愿意肯定他，我可以肯定他，别人也告诉我这不错，我们肯定你放心啊，这样的话我就没有一个什么遗憾啊，或是一个害怕啊。
好的，时间关系，今天非常谢谢柯神父两次到节目当中来为我们探讨安乐死的问题，谢谢神父。
谢谢。